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啊，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在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高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呀。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啊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于国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呢，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那。这扫罗一听，嘿嘿，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 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啊，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呢。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利他为王，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耶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民违天意，上帝不拔选民交。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在塞拉山乔治湖上，如果你的背部没有感觉到一种颤抖在流动的话，那么你最好先检查一下你的脉搏。朋友，因为我今年的这个时候一直在西拉斯地区，清晨时分就在乔治湖上，湖的尽头是一个水晶状的悬崖，从湖面隆起的这个大悬崖 宛如一块石壁一般，棒极了。我看过太阳从那座石壁后升起，升到了美丽明亮的蓝色天空，薄如纸张一般。模糊的月亮紧紧地贴在地平面和清新的天空中，影子似乎是用黑色物体雕刻而成的。湖泊湍急流水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远方划桨船的桨发出沉闷的声音，又似乎是遥远的海岸上两个渔夫的低语声。乔治湖是在一个巨大山脊上，承载着清澈碧绿之水的碗状体。当你深呼一口气，会感到刺痛，看着水晶状的悬崖，能感觉眩晕，头重脚轻，差不多能让人觉得很可怕。诗篇的作者大卫，当时或许感觉到了同样的眩晕，他当时写道：我上帝，我们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名是那么的威严，你在天堂之上见了荣耀。当我想到你的天国，你手指所做的工，你所在意的人，以及你所在乎的人子。大卫被上帝伟大与美的冲击波所吹走，他不禁摇起头来，就像我常在乔治湖所做的那样，说：来吧，上帝，你为他所考虑的微不足道的人会是怎样呢？他可能已经被上帝的伟大，或者是害怕恐惧所压倒，有着像我在水晶状悬崖下一样的感受。但是诗篇作者拒绝把上帝视为一座寒冷而令人生畏的大山。是的，上帝是高大而挺拔的，一个巨大的伏笔，一座大山。可是大卫把它视为一个隐藏之地，一个庇护所，安全之地，生活中遭遇风暴时可以躲避的一个避难所。他说道：把我带到比我更高的岩石边去吧。圣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软弱孤独并且是毫无能力的。圣经甚至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提醒我们，上帝是强大高大和挺拔的，上帝的所有一切我们都不具备。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在圣经里经历他的大能及巨大光芒的一幅又一幅的景象呢？我朋友，不是让你会感到被击溃或者恐吓害怕，而是让你说：把我带到比我更高的岩石边去吧。因为你完全了解了自己，并且完全的依赖着他。在你疯狂的世界里，你一定会感觉到被压倒。可是今天把上帝视为你的强大支撑点，把他视为你的避难所，你将永远不会因为情绪的眩晕而感到头重脚轻的。
美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国家元首的子女们。这些国家元首的孩子们在美国留学期间，身边都有随身的保镖伺候在旁，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个现代文明中的一个现象，让我想到3000多年前一次非常特别的旅行，是古代以色列民族从埃及迁移到迦南。 这次旅程特别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出发之前，以色列人清点可以打仗的人数，组成军队。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神要他们如此行，好在路途中遇到敌人侵犯的时候，可以保护百姓的身家安全。神的作为让我感觉到就像父亲保护儿女一样。听众朋友，神的保护带给我很多想法。我发现神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会保护您，像父亲保护儿女一样。所以我也问自己，是否天天倚靠神呢？另外一个想法是这个，神的作为不但是我们的保障，也是我们的榜样，尤其是在如何做父亲的责任方面。所以我也问自己，可曾想到自己的孩子会面临什么危险，而预先采取任何保护孩子的措施吗？我会不会想到他们每天在电视、电影上看到了些什么呢？他们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些会伤害他们道德良知的话吗？我应该怎么样保护孩子呢？有时候想多了，真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很少。但是圣经又提醒我，神不但是我的保护，也是我孩子的保障，所以我可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求告神的名。每天孩子出门之前，我可以和他们一起祈祷，求神保护他们。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天天依靠神，为了孩子家人的安全求告神的保护，好吗？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这样做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 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 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诗篇54篇。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
阿尤布从小就渴望深入了解真主安拉，他在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长大，家庭属于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派苏菲派。由于克什米尔97%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阿尤布就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教教派。他年少时就已经对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有所认同，为了加深对古兰经的理解，阿尤布学习了阿拉伯语，并且还帮助其他的人学习阿拉伯语。据他估计，他教过的学生大约有400多名。他说，克什米尔地区的所有人都想了解更多，我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进而皈依伊斯兰教。阿尤布一边学习，一边传授他所学到的伊斯兰教知识。 他有一个学生叫法鲁克，曾经和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古兰经。法鲁克生长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家庭，经过多年的学习，法鲁克成为了一名伊斯兰学者和古兰经教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真寺里度过，每天要祈祷五次，然后是讲经。和他朝夕相处的都是一些伊斯兰教学者，他们是这里的顶级学者。阿尤布和法鲁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但当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出现分歧时，这种关系就开始受到考验。法鲁克仍然信奉主流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而阿尤布则转向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是18世纪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伊斯兰暴力组织。法鲁克尊重他的朋友，但他认为阿尤布转向瓦哈比主义过于极端，因此他突然停止，不再寻求阿尤布的教导。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一天，他在城里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了一本绿色封面的书，那是一本新约圣经。虽然有人告诉他圣经是腐朽的，好奇心还是促使他拿起书阅读起来。阿尤布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从未在圣经中找到过穆罕默德，他完全是关于耶稣的。古兰经中记载，耶稣说另一位先知将要来临，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但当我阅读新约圣经时，他完全与穆罕默德无关。此后，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怀疑，他发现古兰经的记载是错误的，于是全然摒弃了伊斯兰教，成为无神论者。据悉，穆斯林在听到福音并相信基督之前成为无神论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如此，阿尤布仍然渴望获得属灵的真理。多年来，他一直在观看无神论者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信仰者之间的辩论视频，最终对无神论失去了兴趣，发现自己还是被上帝的概念所吸引。他想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阿尤布回忆说，我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向上帝祈祷，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向我显现，因为我内心并不满足。2012年的一天晚上，阿尤布梦见了捡到的那本新约圣经，上帝在梦中督促我，让我重读一遍这本书。于是我又继续开始读圣经，是这本书改变了我，是圣灵触动了我。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上帝，而不是逻辑。后来我开始尝试以耶稣的名义祈祷，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向我表明耶稣是真实的。当法鲁克得知他的朋友阿尤布已经完全脱离伊斯兰教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在他看来，转向基督比信奉瓦哈比教更糟糕，尤其是像阿尤布这样的前伊斯兰学者的叛教，负面影响会更大。于是法鲁克煽动人们与他对立，鼓动人们反对阿尤布。很快，穆斯林男子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阿尤布的信仰，然后殴打他。这种迫害持续了大约一年。阿尤布说，有时候我真的很伤心，但真神的话语总是带给我鼓励，每次挨打都能取悦主。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一名新信徒，阿尤布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阅读圣经，祈祷，并观看基督教视频，以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在信仰中成长。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牧师，这位牧师向他传授圣经，将他带入当地的基督教社区，2013年为他施洗。受洗后，阿尤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宣布自愿向上帝委身，全职侍奉。2014年，阿尤布坠入爱河并结了婚，后来他的妻子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同一时间，阿尤布的朋友法鲁克也开始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他意识到身边的穆斯林并没有对他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和这些穆斯林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好人，阿尤布说， 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突然意识到我学到的是谎言、记仇、讲别人的坏话。法鲁克也厌倦了古兰经中所宣扬的仇恨和暴力，最后他摒弃了伊斯兰教，也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就像阿尤布在认识基督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我转向无神论时，法鲁克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曾被灌输过完整的伊斯兰教义，当时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2020年的一天，法鲁克在街上遇到了阿尤布，当他告诉阿尤布自己离开伊斯兰教后变得郁郁寡欢时，阿尤布劝他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在现在这条具有破坏性的道路上继续煎熬，就像从克什米尔到查莫需要一条特定的路线一样，在信仰上上帝也是如此。阿尤布告诉法鲁克，你在古兰经中不会找到上帝，但你会在圣经中找到他。接下来他给了法鲁克一本圣经，法鲁克拿回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我通读了整本圣经，法鲁克说，我所寻找的上帝，那位爱我的上帝，在福音书中被寻见。当我读到约翰福音3:16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时，这就是转折点。福音帮助法鲁克重新爱上了他的老朋友，他们恢复了友谊，法鲁克不再是阿尤布的迫害者，而再次成为了他的学生。法鲁克说，我们两人之间有了爱的连结，我开始内心尊敬他为我的老师。如今阿尤布每周还要给法鲁克上4次圣经课，你可以看到法鲁克身上的变化了。阿尤布说，以前他总是愿意生气，现今是圣灵，是耶稣给他带来这些变化。法鲁克现在带领很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其中很多人都选择跟随了主。法鲁克也看到了阿尤布的不同，他说，当阿尤布是穆斯林时，他只关注伊斯兰教的规则，什么该做，什么时候祈祷。现在作为基督徒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爱、同情心和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上。法鲁克说，我要感谢朋友们的忠诚和上帝的爱，能从事目前的工作，我满怀喜乐。上帝正在改变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的荣耀。阿尤布帮助向克什米尔的牧师提供有声圣经，并为福音电台录制了自己朗读了新约圣经、诗篇和箴言。他和法鲁克经常把圣经放在公共场所，让穆斯林发现他们，就像多年前阿尤布发现自己那本绿色封面的新约圣经一样。阿尤布说，现在我们到各地分发宣传资料，和很多人建立起联系和友谊，好多人都因此归信了基督。阿尤布非常珍惜他的朋友法鲁克这个同工，法鲁克总会向我提供帮助，他说，随时准备踏上征程，随时准备好为基督而战斗，他无所畏惧。阿尤布请我们为他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祷告，并补充说，他看到克什米尔人对圣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他鼓励这些人秉承开放的心态自己阅读圣经。他说，如今许多完全不赞同圣经且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在读圣经。尽管如此，克什米尔的许多基督徒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阿尤布提到，牧师们因此经常不敢做福音分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自己摆脱恐惧的反倒是这些迫害。没有迫害发生，你可能还会有恐惧，阿尤布说，但迫害发生之后，你就不再恐惧了。这是因为我在迫害中看到了基督，他给了我一条出路。他父母从前坚持神秘的苏菲教伊斯兰信仰，现在已经接受他的引导，皈依了基督教。他弟弟最近也信了基督。阿尤布说，尽管有这些进展，基督教还会在本地遭受更多的迫害，因为福音对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地位来说仍是一个威胁。法鲁克的 原教旨主义逊尼派家人还不知道他信仰基督教，但他已经做好了应对他们很快就知道真相的准备。他说，他们不是把我赶出家门，就是不认我，他们甚至会殴打我，以前和我交往的人甚至会杀了我。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我最大的渴望就是为基督而死。
小王是大家眼中的大好人，倒不是他特别乐于助人，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不。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方占了他便宜，却也只能勉强自己去做，好像一直在被迫付出，心里委屈又生气。帮助别人是件好事，但是当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划定界限，说不出不的时候，就会像小王一样，很容易在关系里成为受害人。界限是什么？怎么去建立？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界限是我们为自己跟别人之间设立的一条隐形的线，保护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受别人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有所控制，不去伤害别人。界限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界限界定了我们跟别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还有在关系上的亲密度。当你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离你太近，你会主动的后退，这就是在你跟他之间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在界限之内跟他说话，我们会觉得自在跟安全。他可不可以接触我的身体，怎么接触，什么时候接触，都由我来决定。如果对方要求要有亲密的行为，即使对方是我们的配偶，我们也有权决定要不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如果对方想强行越界，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告知不可以。外在的界限同时保障我们的隐私，像别人不可以擅自动用我的私人用品，像开我的衣橱，或是翻看我的皮包，或是偷看我的信件，偷听我跟别人的交谈。我的私人空间，像我的房间，或是我的家，都要受到尊重，不能够不遵守我在其中所设定的规则。还有像强迫别人吸二手烟，没有得到同意就讲黄色笑话，或是让别人暴露在传染病的病毒里，也是侵犯了他人的外在界限。内在的界限就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思维、感觉和我们决定要做的事不受到别人的干预。当别人意图用言辞来伤害或是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内心里竖起一道防线，只让正确的讯息进来，把有伤害性或是控制性的言辞挡在外面，不让它影响我们的思维、感觉或是决定要做的事。当我们勇敢地说不、不行、不能、不要、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是很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拒绝这样被对待，在他跟我们之间画出了一条线，请他止步，停止这样的行为。当别人找你帮的忙，在时间、精力或是金钱上多过了你所能承受的，你不想答应却没有力量拒绝的时候，你就只能无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的超额付出，即使抱怨仍然去做，这样不但内心焦灼疲累，还会产生愤怒还有厌恶。有一天你也许会情绪爆炸，或是呢，你会想要逃避这个人，甚至跟他断绝关系。安德森博士说，当你帮忙帮到某个点，心里开始涌出难受、不想做，甚至有点厌恶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你的极限，你该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要说不了。评估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帮忙，还是他在利用你，把他自己可以做的推到你身上，让你为他做。如果他真的没办法，而你的帮助能够改善他的现状，那么即使你必须做点牺牲，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是你会觉得值得，之后不会涌上委屈或是气愤。但是如果对方是利用你的好心，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你过度的索求，想要依赖你来为他解决问题，这时候你的拒绝是让他学习自己去面对，反而是倒过来帮助他成长。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反映出了他内在的状况。安德森医生说，他或许觉得自己很差，没什么价值，所以别人对他不好是他该受的待遇。他也可能想借着不拒绝别人来赢得别人的接纳还有认可。还有些人不敢拒绝是怕别人的指控，担心别人会因此责怪他自私或是不是好人。安德森医生说，你知道你不帮他并不是因为你自私或是心地不好，这时候你就要竖起内在的防线，把这些不属实的话挡在外面，不用放在心上，也不需要为了保全这份关系而屈服在这些指控之下。要在人际关系里不成为受害者，需要我们为自己画出清楚的界限。常常也只有当我们守住界限，对不合理的要求跟言辞勇敢地说不的时候，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尊重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才能够逐渐的健全化。听众朋友，您有为自己建立外在跟内在的界限吗？或是您有注意到不要侵犯到别人的界限吗？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和我联络。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 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地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好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Be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reigns foreve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